今天是第四十周啊，圣经分享。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哈巴谷书、西番雅书、哈该书，还有撒加利亚书，从第一章到第八章。我们来看哈巴谷书。那从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三章第一节呢，我们就知道这本书的作者是先知哈巴谷啊，他得了默示，然后三章一节说他的祷告。在哈巴谷书的写作的背景呢，是在约雅敬作王的年代。约雅敬作王的年代呢，就是在主前609年到597年。那我们知道11年以后，就是主前586年呢，南国犹大就已经被巴比伦灭亡了。所以哈巴谷在这个年代，约雅敬作王的这个年代呢，他写的这本书的主题是什么呢？从哈巴谷问了两个问题，还有最后的 这几节的经文呢，我们就了解说哈巴谷的主题就是说，神啊，你为何不理我？然后最后呢，他说无论如何我都相信你。那中间的一个主要的关键经文呢，也是在二章四节，我们很熟悉的，还用一个恶人、加勒底人和义人做对比。他说为义人因信得生，也就是说义人必因他的信得生，那狂傲与邪恶者则必灭绝。所以我们来学习哈巴谷书呢，我们把它来学习当作是一个祷告的模范啊，祷告的模范。哈巴谷书呢，一本全本书总共有三章，分成两段。第一章跟第二章呢，是哈巴谷跟神之间的对话，内容就是在描述在犹大国在加勒底人手下受巴比伦欺压强暴之下呢，哈巴谷有两个疑问，然后神就给他两个回答。那第三章呢，就是哈巴谷的祷告啊，从赞美到绝对相信神的可靠。那为什么这本书是我们学习祷告的模范呢？啊，你看哈巴谷，我们祷告的时候呢，应该是一个祈求者，但是哈巴谷在这边的表现呢，不像祈求者，反而像是命令者。我们祈求的时候就是在等待神行事的时间，可是哈巴谷呢，他似乎要命定啊神来采取行动。所以在一章二节他做了这样子一个呼求，他说神啊，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他这句话的表示呢，他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啊，下一句他说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吗？啊，意思是说我现在在为合理的事情祷告啊，这是合神心意的事情，应当呢一求神就行动。就好像说我们现在呢在为这个中东地区的ISIS 的逼迫下面的基督徒祷告，好像我们一祷告神就应该要采取行动。我们为这个校园里面Oregon 的这个校园里面的枪击案枪杀基督徒，应该我们一祷告神就应允。就好像他的表示说他要用强暴哀求神的时候呢，为什么神迟迟不采取行动做拯救呢？第一章三节他说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呢？所以呢哈巴谷说他看见罪孽呢，他就采取祈求的这个行动。然后下说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意思就是说那神你也看见这些奸恶了，你怎么不采取行动，不理不睬呢？很明显的哈巴谷说看起来律法松散，公理颠倒。所以他就说神啊，你在哪里？在这一个问题里面呢，他表现出自己的义，同时也暗示着在谴责神好像是不义的样子。所以我们来学习这个祷告，我们看见身旁发生了许多的事情，我们不了解啊，生病求医治没有医治，困难求解决没有解决，不公不义求神来伸张，按神心意的祷告，但是没有看见有应许。所以这个祷告呢，是操练我们的耐性，在没有动静的等待中来操练耐心。许多事情的这个发生和结果，但我们是没有办法用心啊，就是用我们的理性来解释，也就是说我们只能用信心来接受啊这个现象。所 所以呢，一章五到十一节呢，神就回答哈巴谷的第一个问题。一章五节说，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的惊奇啊，看见很惊奇的是什么事情呢？他说，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在你们的时候呢，就在这个时刻我正在行一件事情啊，我正在行一件事情。然后什么事情呢？他说，虽然有人把这个事情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所以呢，针对哈巴谷的问题说，神呢，你怎么不理不睬不做事情？神说，我做了，我正在行事，我正在做事情，只是你们不信而已。那我们为什么不信呢？为什么不信？因为从哈巴谷的呼喊反映出人有一个潜在的心态，就是人都是要求神按照他的时间，按照他想的方式来做事情，来回应祷告。但是呢，神是照他的心意呢正在做事情。所以哈巴谷要什么？哈巴谷是在约雅敬做王的时候被巴比伦欺压的时候呢，哈巴谷要的是拯救跟复兴犹大国，要求神来惩治啊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但是呢，在这里神在做什么？神做的是在审判犹大国的事情，所以他没办法相信。虽然有人告诉你们，却不信，不信，不能接受神正在做事情的方式啊，神正在做事情的方式。因此哈巴谷呢，就发出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在一章十二节，他说啊，神啊，那你为什么要用邪恶的人？你为什么要使这些邪恶的人兴起壮大？难道你不知道一章十二节说，从亘古以来岂不是正邪不两立吗？清洁的跟污秽的，正直的跟邪僻的，应当分成两边，不容混杂。所以呢，在这里哈巴谷极度的不满，他不赞同神用恶人做工具啊，就是你为什么一定要用恶人，你不能用别人吗？你看看，他说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还有这种事吗？真的看不下去了。所以我们了解，在这个哈巴谷的发出的疑问里面，第一点，他看到神没有作为，这是一种信心的考验。第二点，他看到神反常的作为，更加是信心的试验，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哈巴谷不能明白的时候呢，二章一节是一个 turning point， 是一个转捩点。什么意思呢？他说，我看见这些困惑不解的事情，恶人嚣张得势，义人被压流泪啊。所以哈巴谷选择在这个时刻，我不了解，但是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看。他看什么？他要看神对我说什么话，神对我们说什么话。所以就是告诉我们，在我们啊不能够理解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要选择离开信仰，我们要回到神那边等候，安静等候。就像是我们在诗篇73篇所读的亚萨的诗，那你读到了亚萨说，看见恶人嚣张，义人受苦，然后他不能够明白，他说我为什么白白要做这个清心的人呢？有什么好处呢？所以亚萨呢，在诗篇73篇的16节17节呢，他就说，我思索啊，我思索啊，我思想怎能明白这个事情呢？眼看时系为难，就是看起来不了解，真的是很为难。但是他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他学习从神的视野，他用信心看世界，他就明白了。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学习的一个经验，就是说我们人的思想会影响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感觉就会影响我们的决定。因为人的思想总是狭隘肤浅的，是自己的经验里面有个人的喜好，还有不完全对神的了解，对真理我们也不是能够掌握的非常清楚。因此我们的思想，我们想不通的时候，我心里面那个感觉就被思想来主导，然后我那个感觉出来呢，我就产生了决定。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训练自己呢，我们的思想里面要把神的话放进来，把神的智慧放进来，用这个作为我们思考的内容，用圣灵来引导我们。那我们不要很轻易的用一个自己片面的思想呢，就产生一个 啊不正确的感觉，因此有一个啊错误的决定。好，那在这里面神怎么样来回答哈巴谷呢？他的回答有四点。第一点呢，在二章二节他说，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写下来做什么？给人家看，因为他必定要应验。他说有一定的日期，二章三节，在这一定的日期呢快要应验了，虽然会迟延，但是你们要等候。那这是不容易的，等候的功课是不容易学习，但是是必要学习的。然后二章五到六节神就这样子回答，他说我对加勒底人的认识啊，并不比哈巴谷你还少，难道我不知道他们是作恶多端多行强暴的人吗？那哈巴谷的眼睛只看到本国，可是呢神却看遍万国。所以呢当哈巴谷在指责神说你为什么要恶人的话呢，神说我怎么会不知道加勒底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所以在第三个回答呢，在二章七到十三节，神对公义的安置，他说二章八节说，你对啊这个在指责这个加勒底人，你抢夺许多的国，所以各国剩下的啊民都必抢夺你啊，这是一个啊报应观的一个观念，就好像我们学习二八迪亚书十五节啊，很明显的一个报应观，他说你怎样行，神也必照样向你行。所以呢这里面告诉哈巴谷说，你不要担心，神不会忘记施当公义的啊，你不要代替神，要来伸张你自己那偏狭的意，慢慢的等，慢慢的看。所以呢第四个回答，也就是回到刚才二章四节，神宣告义人的命定，他说义人因信得生，也就是说义人呢借他的信心而存活。所以在这一卷书里面呢，他宣告了两种人，两种心态，两种道德状况，还有两种结局。所以这里面我们学习到一个什么样的啊功课呢？我们要做一个 reflection， 就是当我们在看一件事情，我们在判断，我们在论断别人的不义的时候，在这个 moment， 在这个时刻，我们等于在认定自己是义的。那事实上有谁敢说他自己是毫无过失，他的思想他的思考完全都没有缺点呢？所以我们所能够夸口的只有因基督的血称义，我们自己哪里有义可以夸口呢？所以我们要很慎重，圣经也这样讲，我们不要随便的论断人。论断人有时候呢就好像摆了一颗绊脚石让人家跌倒一样。好，所以呢在二章的十四节跟二章的二十节呢，他就讲到神的知识啊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那样的多，神的智慧深奥高深啊，有谁能指教他，有谁能做他的模式呢？啊，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二章二十节，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所以这里面就对比哈巴谷目前看到的这些混乱，神所预见的未来是一种属灵的突破跟复兴。当然对我们来讲，我们有生之年，我们也期望相信会看到这个属灵的复兴，特别我们要看到我们个人我们自己有一个属灵的突破跟复兴，不是吗？我们是不是也这样的盼望呢？可是呢当我们有这样子的盼望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让我们的信仰停留在理性的层面，我们一定要去试，要去转，要去做，去做，去侍奉，才会遇到困难，才会遇到冲突啊，我们才会经历到很多的不方便。当我们离开了 comfort zone 的时候，我们在勉强自己的时候呢，才是在操练我们的信心。当你看见你在服事的过程有一些让你不了解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发生的时候呢，也就是在试验我们的信心啊，在试验我们的信心。所以第三章说到，当哈巴谷在第二章站在守望楼看耶和华对他说什么话以后， 第三章开始，哈巴谷转变一个方向，他用赞美的祷告来到神的面前。三章二节说，听见你的言语就害怕啊。他说，求你在这些年间呢、啊，这些年间呢、啊，恢复复兴你的作为。这些年间就说，在我有生之年啊 ，do something 让我看到啊，求神恢复他的作为，就是说，求神你就做你要做你刚才所指示的事情。但是第二点呢，他说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啊，那到底他是要求神在发怒的时候对谁施怜悯呢？难道是要对加勒底人手下留情吗？看起来不应该是这样子，因为呢，当神公义的日子临到的时候，当神在追究罪孽的时候呢，圣经说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谁能站立得稳呢？意思就是说，当神审判用公义来施行全地审判的时候，惩罚恶人的时候呢，必然会波及我们这些自以为义的人。所以先知学会了，他说求你怜悯为念、啊、也就是说你也要来怜悯我们这些自以为义狭隘的人。那三章最后呢，第三章的有啊十六节、十七节、十八节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文。你看到这里面呢，从三章十六节有两个字很重要，叫只可。三章十七节说虽然，三章十八节说然而。他说，当哈巴谷做了这个祷告，他说求神在他哈巴谷有生之年啊，让我看到你要恢复复兴这些事情的时候，那哈巴谷说，我只可安静等候，只可安静等候。然后下面虽然呢是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说，即使事与愿违的一个情景，好像很无奈，但是呢不得不接受的一个心态，就是说虽然啊这个无花果树不花旺，这个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园中绝了缘。那你晓得在那当时的农业社会，四个不两个没有，在说明他们生活中的一种绝境。因为当时你没有东西吃，就是没有东西吃，你不可能有其他的商店你可以去买去赊这些粮食的，所以这是一个很惨的一个情况。人民没有粮食，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他说虽然在这种情况，然后十八节说然而，然而就是说虽然在这种无奈绝望的情况呢，又是一个转折点，从被动无奈的消极态度要转向一种积极的超越的眼光，好像重新看见亮光一样。他说虽然我会看不见神你复兴的作为，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就代表这是一个信心在超越现实而得到的一个喜乐。所以我们回到刚才记得哈巴谷两个内心疑惑的问题，神怎么样回答他呢？这给我们学习一个祷告的态度，也给我们学习一个信心的旅程。我们回来看看我们自己的 reflection， 我们信心的旅程又是什么样一个过程呢？好，讲完了哈巴谷书，我们现在进入西番雅书。那西番雅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神保护、神隐藏。那西番雅书的一个主题啊，就是在整本书里面你会看到，那日耶和华的日子，到那日，当那日，那时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你看到这些词句不断的出现。所以这本书的主题呢，就是在二章三节，他说凡信靠神的人，在审判的日子呢，便蒙神隐藏起来。那就非常的重要，因为整个啊西番雅书呢啊所讲的就是在审判的时候呢，凡是寻求神的人呢，就被神隐藏起来，就是被保护起来。所以这一则哈西番雅书的背景，在一章一节说，这是在约西亚作王的时候。那约西亚作王的时候，他要面对一个难题，就是要处理他祖父跟父亲马拉西跟亚门作王所遗留下来的祸害。那 西番雅呢是跟耶利米是前后期在做先知的，所以呢在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呢他是在做七个宣告。首先呢他说对全地啊，你看到说在一章二节三节他说神耶和华说，我第一个宣告呢要从全地地上来除灭万类，必除灭人，以及呢我要将所有的绊脚石恶人从地上来剪除，对全地的关注，一个审判，一个责任和主权。那我们就想到啊，相似类似的场景在创世纪六章十二节十三节，他说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啊，这一句话，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有洪水来啊淹灭大地。所以呢从这里面我们来看，在这啊几个宣告里面，对当时的人呢做什么样的指责。从宗教表态来看呢，当时的犹大跟耶路撒冷的居民啊，可以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叫做被盗派啊，就是一章五节所说的呢，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啊，被盗派，也就是说他是在敬拜别神的人。那第二种人叫做骑墙派，也就是说下面的这一句话，他说并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也就是说你拜耶和华又拜偶像见风转舵的人是骑墙派。那这也就想到在列王记上十八章二十一节，那个时候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啊，向啊跟假先知，这拜巴利的假先知呢，在奏法的时候，他问以色列人说：“你们到底是要敬拜耶和华，还是要去敬拜那个巴利？你们现在做个决定好不好？你们心存恶意要到几时呢？”结果众人的回答就是什么？一声不吭，众人不语，没有反应，用冷漠对待。这种的感觉呢，就是好像骑墙派的人一样。好，第三种呢，就是一章六节所说的呢，他说那些转去不跟从不寻求不访问耶和华的人。好，这就给我们一个感觉，这一派呢叫做无神论者。那神怎么样来对这个七个宣告来回应呢？好，你看到一章七节八节，他就说耶和华的日子快到了。这是什么样的日子？是献祭的日子，是分别为圣的日子。一章九节说到那日是一个审判，是惩罚的日子。一章十节十一节说当那日是一个哀嚎的日子，是一个悲哀的日子。十五节十六节说那一天啊，到那日来到的时候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是吹角呐喊的日子。一章十七节说这个时候必使灾祸临到人的身上，因为我得罪了神。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不知死焉知生啊，以前呢是讲说不知死焉不知生焉知死，我们把它改过来，不知死焉知生，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们不能够认识什么是真正的死亡，我们就不知道啊这一生要如何来活下去。如果你不认识未来，你就不知道现在要怎么过。所以这里面要提醒我们如何不在未来呼喊哀嚎后悔遭遇这些患难困苦呢？因此二章三节就是全书的关键，也是先知呼吁的中心信息。他说因为在耶和华来临的日子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这是全面性的警告。所以他说你们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正确的寻求就得到找到完全的保护。那我们就想到在诗篇九十一篇，他说什么人可以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住在神的翅膀下面，躲在诚实的盾牌下面呢？九十一章诗篇九十一章九十一篇十四节十五节说，只有专心爱他的人我就要搭救他，只有知道我的名的人，就是认识又 trust 他的人。好，所以我们就了解 在西班牙书的一个重点。那么当然从第二章的第四节到第七节开始呢，是在讲审判外邦国的事情。首先是从地中海的列邦开始，也就是说是今天的加萨走廊，就是加萨、雅什基伦、迦南、非利士人等等。然后讲完了西边地中海的这些国家以后，就讲在东南边，就是死海东南边，在约旦河东边的摩押亚门国，然后呢再讲最南边的靠埃及地方的古实，还有在西北方的亚述国，就是今天的伊拉克。他说外邦人的命运只有两种，就是神降下毁灭，荒凉变为赤草岩坑无人居住，然后呢他说神的百姓所剩下的要掳掠他们得着他们的地啊，这是二章九节所讲的。所以第三章呢讲完的列邦国有第三章就是对耶路撒冷审判的预言。三章五节说耶和华在他中间是公义的，三章二节用四个不来说明这个耶路撒冷城的一个败坏。他说不听从命令，不领受训诲，不倚靠耶和华，不亲近他的神，四个不来说明耶路撒冷城的败坏的情况。然后三章三节四节呢用四种领袖的坏人品，就是狮子、豺狼、诡诈、亵渎来形容领袖。然后呢告诉他们说你们这些领袖行礼如仪的敬拜，让你成为一种错觉，以为你们在敬拜神，其实你们不是在敬拜神。再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每个主日来到教会，我们参加主日敬拜，我们有没有把心带来？我们的敬拜不是停留在教会的四堵墙里面，我们最重要的敬拜乃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他说住在我们中间的神是公义的，每早晨要显明他的义。但如果我们的生活就是一种敬拜的生活，必然神住在我们当中的时候，神公义的属性要跟我们的生活也要相符合。所以当我们对人家说愿神与你同在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希望神的祝福与他同在，神的慈爱与他同在。但是这一句话从这张这张圣经的了解，其实也是神的公义要与他同在，不是吗？好，所以这里面我们要值得思考的，神在我们中间的意义非常的丰富，我们要注重呢在公义的这个层面。在百姓中间的耶和华是公义的神，三章五节，三章十七节说是拯救的神，而且是默然爱你的神，是无声的爱。是无声的爱是什么爱呢？是听不到、摸不着、看不见，甚至迟钝到感受不到神怎么样在爱你。就好像你今天看到阴天乌云上的太阳，你说太阳不见了，没有不见，被乌云挡住而已，没有消失不见。神爱你我们感受不到的时候，我们相信好像云上的太阳一样依然爱我。所以三章十七节用到两次的因你，他说我要因你怎么样，三章十七节说要因你欢喜快乐啊，要默然爱你，因你喜乐而欢呼。你可以感觉说一个创天造地的神为我们一个小小如尘土一般的人呢，他说我们要他要因我来欢喜快乐。哇，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恩典啊。所以让我们来思考，我们在这个西班牙书所学习到的，我们是不是正确的在寻求耶和华神，寻求公义跟谦卑呢？那我们回到我们自己来看自己，当神住在我的生活里面住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必然的他说三章十一节十五节说他要不因我一切得罪神的事情呢来自觉羞愧，然后呢他说要三章十五节要除去我的刑罚，赶出我的仇敌。这就像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二节说，我们因基督的血已经将我们天良的亏欠呢已经洒去了。所以既然如此，我们要看见这样子一个恩典的一个 宝贵和事实呢，所以我们就不要再吃回头草过旧日的生活。那这就是西番雅书的一个重点。好，那我们现在就看哈该书。哈该书只有两章的经文。那么哈该书呢的背景是在大力乌王第二年啊，大力乌王第二年，那我们就要回头去看，从以斯拉记呢第四章来了解这个背景。在那个时候啊，被掳归回，所罗巴伯带第一批人回去建了圣殿的根基以后，然后呢，就因为敌人的阻挠，所以呢，亚达薛西王就下令停工，不准再建，因此一停就停了16年，从主前536年停到520年。那那个时候呢，五章一节啊，以斯拉记五章一节就说哈该出来说劝勉的话，他就是在指责犹太人已经忘记当初被掳归回的一个目标。他说安逸的生活呢已经使人忘记他原来的目标。所以呢，在哈该书一章五节七节他两次提到，他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省察是什么意思？省察就说告诉这些犹太人，你不要只顾自己的家啊，任凭神的家荒凉。这个省察呢，也从你现在的生活现状去看，你的口袋是不是破了一个洞，钱装进去就掉了一部分出来。他说为什么一切的血汗和努力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呢？啊，一章七节这样说，所以你们要省察，因为神是一切的源头。哈巴谷就告诉这些犹太人，一章二节说，你们不要找借口说，哎，时候还没有到啊，时候还没有到，我们在等啊，在等三年，在等五年，现在还不是建殿的时候啊。所以哈巴谷在这里面告诉犹太人说，当你看重神家的事情，神就看重你家的事情。当我们学会先求神的名，神的国呢，我们日用的一切就必得着供应。这也是在马太福音啊，这个啊主导文的一个教导。所以从哈巴谷哈该书啊，哈该发出这样子的劝勉以后呢，一章十四节啊，一章十四节在十五节说，大力乌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啊，也就是说在23天以后，因为啊第一节说是在六月一号，十五节说在六月二十四号，23天以后，人心被激动啊，就告诉我们不要忘记祷告，因为祷告确实可以看见神在做工。从神激动古列王的心，现在激动犹大人的心一样，这恳求各位，让我们一起呢，也要为教会扩堂来祷告。我们已经看见啊，教会的这个场地已经非常的拥挤啊，我们扩堂也遭遇到一些困难，现在呢卡在 Town of Cary 还没有 approve 我们的 site plan， 所以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为教会、为我们的大家庭呢摆上我们祷告。摆上我们的祷告，我们不要为我们教会的扩堂啊，不是为了自己能够舒适的、很舒服的在一个很大的场地里面享受敬拜，因为我们扩堂的目的是为了以后来到这个教会的人，以后来到这个教会的人，那些下一代的人可以在这个地方认识耶稣，可以在这个地方他们的生命得着成长，得着造就。就好像啊，在2003年以前，我们在旧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200多人，大家奉献来建现在这个场地呢，其中一半的人已经离开我们的教会到别的地方去了，但是因为他们爱心的摆上，今天我们后来来的人呢就可以享受这个场地。所以我们要做的也是一样，为我们的下一代，为以后来到教会的人，我们给他预备一个与神相会的地方，让他的生命在这个地方蒙着祝福，从此不再一样，他的生命得到神的祝福啊！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应当有的一个心啊，一个啊心智。所以第二章呢，他就说神不但要激动人心，二章六节七节他说他还要震动天地万国。所以他怎么样震动天地万国，怎么样激 激动犹大人的心呢？二章十五节告诉我们一个秘诀，就是说我们要学习追想，追想就是回顾过去。所以这里面呢，二章十八节说，两次的追想才能够回顾，才能够坚固信靠神的心。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九月二十四日呢出现四次。好，二章十节，二章十节他说到九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然后呢二章十五节说此日以前，这一天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叠在另一块石头的光景，就是那个荒凉的景象。二章十八节说，你们追想这一日之前，追想到你立耶和华根基的日子，也就是在主前536年，在以斯拉记第三章一到十三节，他说在那个日子，仓里有谷种，有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你以前的日子是这样，然后现在说九月二十四日以后呢，我要赐福给你，从今日起我要赐福给你。这个祝福怎么样来出现呢？啊，这个祝福怎么样来出现呢？啊，我们的了解，啊，我们的了解，这里面呢、啊，神怎么样啊？借助哈该来激动犹大人的心，重新渐渐啊，作为我们今天也是要扩堂的一个啊一个学习。好，现在进到撒加利亚书啊，我们很快的把一到八章呢做一个简介。那么了解这个哈该、撒加利亚和马拉基亚都是同一个时期的先知，那这三个先知他们说话的对象是谁呢？说话的对象就是被掳归回的人。所以你想，被掳归回的人他心里面最盼望听到的信息是什么？这些人经历了战争，被敌人欺压强迫，离乡背井，寄人篱下，如今重返家园，他们要重建圣殿圣城的人，他们最需要的信息是什么？就是不要重蹈覆辙。所以我们稍微回顾一下这个被掳归回的事情啊。第一次被掳归回是主前538年到515年，所罗巴伯带领一批人回去要重建圣殿，可惜呢他立了根基以后被仇敌拦阻停工16年，人民在享受舒适安逸的生活，建殿的心冷淡下来，神就兴起哈该告诉他们要来重建圣殿。好，那主前457年呢是第二次归回，以斯拉又带领一批人回来，这一批回来的人呢主要的目的是以斯拉要回来重建信仰。好，那么第三次的归回是在主前444年到425年，尼希米第三次的归回的目的呢是重建城墙。所以我们就了解，从撒加利亚书说，这是一章一节，他说到这是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哈，那哈该书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嘛，所以差了两个月。所以哈该是在激励百姓要来承担外债的责任，也就是说承担那个财务的责任，来负责完成建殿。那撒加利亚书就不一样，他是负起一个先知的责任呢，他带领百姓呢要来经历彻底的灵性的改变，所以呢他所承担的是内在的那个部分，要建造人心。好，所以我们来思想，我们教会扩堂哪一个最重要，哪一个最重要？我的啊负担跟我的相信一直认为经费不是问题，建造人心最重要。我们 make room for Christ， 我们说我们要在啊我们教会制造更多可以容纳耶稣基督的空间，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扩展开来，有更大的空间让耶稣住在我们心里面。但是我们啊，能够成长也必须要有个目标，也必须要有个服事。所以透过扩堂的一个侍奉，其实就在建造同工，求神真的复兴我们。那当我们求神复兴的时候，这句话不是消极的就坐在啊椅子上，躺在床上被动的等待神会复兴我们啊，不是睡了一觉就被神的灵充满，而是当我们积极 参与投入的时候呢，我们那个心就会慢慢的火热起来，被神来燃烧起来。所以不是一个被动的等待，而是呢我们在过堂的时候积极的参与投入，因此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个重新被改造的机会。好，在撒加利亚书一章一到六节，这是一个引言，它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在讲当前的规劝，规劝。一章三节说，你们要转向神啊。一章三节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好，这是第一个规劝。第二个呢，他说重点第二个呢，就说你不要效法你们的列祖。他说教训犹在眼前，历历在目啊。他说你看看你们的祖先是什么样子的人。他说不要效法你们的列祖。第四节他说从前啊，你们的列祖是怎么样，不听也不顺从，那也不肯回头离开他们的恶行啊，过去的经历，亲身经验过的事情。然后一章五节说，那你看看那些祖先现在在哪里，那些列祖现在在哪里，不过是人生白跑一场，无份无权无纪念，只不过是虚空，是枉然而已啊。所以我们看到透过读圣经，我们学习到历史人物的教训。正面的就像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讲，有许多的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在我们身边，给我们看见，就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的那些的。因此我们学习，我们可以放下我们缠累在身上的重担，我们可以跟着耶稣跑。那负面的呢，就是这些悖逆的先祖啊，悖逆的先祖，他们这些人如今在哪里呢？那所以呢，一章六节，这些人呢，他们说，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作为，行动作为，向我们怎样行，他已照样行了。好像一章六节说啊，这些人听懂了，想通了这一点了。那下面这句话说，神的心意已定，要做他的事情，他已经照样做了。那神做事情的方式是什么？按照我们的行为行动啊，我们都晓得，在这个啊圣经里面常讲，昨日、今日、明日的神啊，是不变的神，神话也没有变，神不变的约，不变的对圣洁的要求，不变的做事情的方式。所以这是我们应当引以为鉴戒的啊，引以为鉴戒的。就像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说的，他说在旷野倒闭的那一群人呢、他们遭遇的这些事，为什么写下来呢？写下来要作为我们的鉴戒，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要看懂这件事情。所以从一章七节到六章八节，就讲到有八个意象。那八个意象，每一个意象的格式呢，都是看见、发问、做解释。所以先知坦诚发问，就认真聆听，诚心的问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一章九节跟十九节，天使就回答：“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什么意思？”许多时候我们啊，真的很不明白、不了解。我们读经、圣经也常常不明白、看不懂、视不透，我们就发问，安静下来，带着这个经文到祷告里面，安静的问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安静的默想主角，反复的思想，神就把这节经文解开来，让我们明白。所以，当我们发问的时候呢，表示我们关心啊。表示我们愿意寻求神，那神也在寻求一位愿意聆听的仆人啊，愿意聆听的仆人。所以这里面呢，第一个意象跟第八个意象非常的类似，有许多的对比。比如说第一个意象有马，第八个意象有马，而且有马车，马车就像今天的坦克车一样。那第一个意象说到有洼地，那第八个意象说到有两座山。他说六章一节，他说举目观看，见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山是铜山。解经家说，那两座铜山呢，似乎在啊比喻圣殿的两根铜柱，也就是说有马车呢要从圣殿出来啊，要出去呢啊，要来巡行各地，巡行各地。两个意象都说这些马跟马车呢遍行全地哈。那第一个意象说看到全地都安息平静，神要重新回来重建，施怜悯，要来拉准神。那第八个意象就说 北方六章八节说北方的仇敌呢已经被灭了，所以说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好，这里面这八个意象从第二个到第七个，他要给先知一个什么样的观念？为什么给他看见意象呢？他给先知看见在未来神复兴的一个情况啊，神复兴的一个情况。所以他讲到有四个角和四个匠人啊，这是第二个意象。然后他讲到有一个拿准绳的人在量圣殿的尺寸，意思就是说给他有一个 picture， 就是圣殿要被重新建造起来。然后二章四节说人要回来居住啊，然后呢二章五节说这个地方不需要再啊，不需要再有城墙。二章四节说好像无城墙的乡村，没有城墙就是不需要再有墙来做保护。所以这里面就给先知看见一个未来一个荣耀，一个有规矩有准绳的一群人要住在一个圣殿当中。那第四个意象就讲到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被除净干净以后成为一个洁净大祭司的这个意象。那第五呢就讲到金灯台跟两棵橄榄树。第六呢讲到飞行的书卷。第七呢讲到凉气中的妇人。好，所以大概我们很快的走过这几个意象。那坦白说我们读意象的时候呢是最不容易了解的，因为许多的用词比喻呢我们没有办法从，有的可以从圣经上找到已经解经，那有的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所以呢我们就把它存记在心啊，我们就知道就好了。好，那么今天呢第40周的圣经分享就到这个地方，下礼拜开始是第41周，我们就把撒迦利亚书呢第二个部分讲完以后，马拉基书就进入新约圣经马太福音。